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好，接下来我们带您来关注一下这个英文大纪元时报的资深编辑、美国思想领袖的节目主持人杨杰凯啊，他本周呢是来到了硅谷，那受邀呢是在硅谷自由论坛上举办他的新书全美巡回活动啊，而且是首场活动啊。他的这本书呢叫做 Kill to Order 啊，按需杀戮，听起来很可怕。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讲的主题和内容是什么呢？
好，那这周呢是在硅谷的自由论坛哈，他来到第二次来到这里做了一个演讲。那他这本新书呢，现在啊在亚马逊的网站上呢，是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话题上是第一畅销书，在亚洲政治这个领域也是第一畅销书。那书名呢就是刚才丁月所说的 Killed to Order。 那他这个书啊，听大概也能猜到，他是围绕着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就是关于中共治下的强制器官摘取的产业来展开的。他这个书里呢是呈现了中共活摘的黑幕，呈现了很多不同维度的调查证据，而且呢通过这个视角来剖析中共的本质是什么，以及给西方世界带来的警示是什么。那当天呢在现场差不多是有250到300个观众哈，他的演讲大概是40多分钟，整个大家的反应是还是蛮热烈的。演讲结束之后呢，很多人还排队和他合影，请他签名他的新书。那这个大纪元的记者杨杰凯呢，在我们硅谷啊，这是他的首场全美巡回的新书的活动。接下来呢，他会去美国不同的大城市，像是圣地亚哥呀、尔湾呀、盐湖城那边呀，还有维吉尼亚州啊。那下周一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是在华盛顿 DC 的肯尼迪中心，现在叫 The Trump Kennedy Center 哈，他会和美国的一个著名演员叫 Rob Schneider 一起同台亮相，来正式发布他的新书。
那么关于这本就是按需杀戮的书啊，它到底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啊？就是说我想大家可能会非常的好奇啊，因为说实话我们知道在新闻界啊，或者说政治界，中共治下的这个活摘器官啊，近些年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了啊。就像本周这个在国会，不是在参议院又提出了这个法轮功保护法案嘛，也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来解决的啊。就是说美国要对在中共里面啊去参与活摘器官、人权迫害的这些人呢进行实质性的一个制裁啊，包括冻结他们的财产、禁止入境等等啊。但是这个背后活摘器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普通人不是非常的了解啊。那在这场活动当中，杨杰凯他有做进一步的比较深入的介绍吗？
有，我们先来听一小段片段。
I'm here today to talk to you about something, well, truly horrible. And it's called an evil yet to be seen on this planet. This is how it was described by one of the great hero researchers of this horrible, horrible atrocity, David Matus, who actually helped hunt down one of the last Nazi war criminals hiding in Canada.
那这个大纪元的调查记者杨杰凯呢，他就讲到说，活摘哈，这个是这个星球上从未见到的罪恶，而且在中国现在发生的活摘呢，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器官黑市，它是一个中共体制之下以国家力量来实施的一种暴行，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一种罪恶。他就讲到说，如果有人告诉你在2周之内你就能在中国安排一个心脏的移植，你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他说因为心脏你不能够像这个订酒店订机票那样提前预定，它之所以能够被预约，那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人事先知道这个供体在什么时候会死亡，这个死亡时间可能是被人安排的。那他也讲到好像是在2006年的时候，在中国有一位女性是化名安妮出来作证。安妮说呢，她的丈夫哈是一个移植外科医生，长期的是失眠、痛苦不堪，处于精神崩溃的一个状态。直到终于有一天，她的丈夫向她坦白了，说自己曾经是从活人身上摘取过2000枚眼角膜。 那他在演讲中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在以色列有一个知名的心脏移植专家，他也发现了一个不正常的事儿，是有一天他的一个病人就告诉他说自己已经是安排好了在2周之后呢去中国做心脏移植。那这个以色列的医生当时就觉得这个心脏它是不能够预先安排的一个商品，如果提前预约就说明背后是有人是被按需处置。所以呢，研究者也把发生在中国的这个器官移植哈，称为叫按需杀人，按单供货。
所以这个也就是杨洁楷这本新书的一个题目的来源，是不是？
对，是的。
嗯，那么这么多这个庞大的啊，这个叫做活摘器官按需杀人的产业链背后的受害者、受害群体是谁呢？
嗯，那他也提到了说，不仅是有证人在反映哈，还包括在国际上的一些证词，也是慢慢能够浮现出背后的这个受害群体到底是谁。那他就举例呢说，2019年的时候，由国际法律专家主持的一个叫做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 它呢就是经过长期的调查，用大量的证据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中国强摘器官的行为确实存在，而且持续多年，法轮功学员被认为是主要的一个器官来源之一。这个 China Tribunal 呢，它是在伦敦成立的一个独立的民间的法庭，它里面的成员包括像是有英国资深的大律师，还有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的检察官，美国国际刑法的专家，还有英国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等等。那随着越来越多国际调查的证据显示呢，法轮功学员确实是最主要的活摘器官的受害群体。那谈到法轮功，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所了解哈，这个是一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功法，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在中国差不多是有近1亿人在练。但是呢，到1999年的时候，中共开始把法轮功视为威胁，一个是因为练功的人太多了，已经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了。另外呢，法轮功呢，它是一个信神的、有信仰的。那在中共这种无神论的之下呢，是不允许你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想法的。那在99年中共开始镇压之后呢，有大批的法轮功学员就被抓捕、被关押。但是监狱里的不少法轮功学员啊，他们是经过了反复的血液检查，还有器官检查。那从表面看，这种体检呢，就和监狱的这种虐待的不好的环境是不相称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现象呢，放到器官数据库的这么一个背景当中，就能够解释得通了。那这个受害群体从最初是法轮功学员，国际社会的调查发现呢，后来呢也转移到了像是维族人身上。那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自己都感觉到了哈，你一般的中国人都可能是面临被活摘、被器官摘取的这个危险。那杨洁楷在他的演讲中也提到了说，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公开，国际社会也开始反思是不是国际上就是外界他无意当中呢是成为了共犯，来帮助了这个邪恶的活摘呢。他有讲到说，像是一些西方国家就帮助培训中国的移植医生，或者是向中国提供移植的设备，和中国的机构开展研究的合作，或者是间接提供一些研究资金的支持。他说表面上这是一个正常的学术交流，但是实际上你可能是帮助了一个罪恶在继续的运转。他也讲到说，活摘这个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听起来是太过可怕，你第一反应往往是不愿意相信。他说甚至他自己哈，20年前的时候，当别人跟他讲起来的时候，他都是半信半疑，但是他还是花了20年的时间写了这本书 Killed to Order。 他说因为历史一再的证明，很多严重的人权灾难最初呢都是曾经被怀疑、被忽视，甚至是被否认的。但是呢，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越来越多的证据被公开，才有可能发生改变。所以他说了解真相本身呢，就是改变的第一步。
嗯，好，谢谢子涵啊，带给我们这一场真的是 话题非常沉重，但是我觉得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大家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啊，这真的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啊！你想想，按需杀人呢、啊，按需摘取器官，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那目前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受害群体是法轮功学员啊，没错，就是昨天我们这个 DC 的记者也采访到了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其中一位共同的提案人，他是民主党的参议员 Jeff Merkley 啊，他就解释为什么叫法轮功保护法案，因为这个强摘器官受迫害的主要群体是法轮功学员。但是啊，在这样中共一个如此邪恶的政权统治之下，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同样的事情，这么可怕的一个事情。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了啊，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来留言 FM961.net FM961.net。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刚才我们带大家来关注的是有关于这个活摘器官的话题啊，话题很沉重。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网站上 FM961.net 有留言说，关于法轮功的活摘器官问题，请问子涵，你是从什么渠道获得的？我觉得不可思议呀。我看马上有这个听众朋友 David 啊，贴了一个维基百科啊，说这是维基百科对活摘器官的描述，果然是有真实罪恶啊，我觉得这是人类的耻辱。 David 说，很早就听说如果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的事情，现在好像已经从政治犯延伸到普通老百姓了，真是难以置信。关于这个，子涵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谢谢 David 还有这个好莱坞不太远我们听众朋友的关注哈。那像刚才我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来源呢，是来自本周呢在我们硅谷的一场演讲，然后这个演讲的作者呢是大纪元的资深编辑，叫杨杰凯，他的英文名字叫 Young E. Kalik。 那他要出版的一本新书呢叫 Killed to Order， 上面就已经帮大家整合起来了来自各种不同维度的多种证据。那如果您想看中文的这个信息来源呢，我也推荐一个网站，就是这个叫做
国有器官是吗？
对，国有器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真相电影。那它在台湾的这个巡演呢，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那另外刚才我想推荐的这个网站呢叫追查国际，如果大家搜一下追查国际几个字，上面有大量的这个证据调查报告，包括调查录音，很多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证据的来源。那另外呢，像丁月之前也提到了美国国会的提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就像本周提的，刚才讲到的这个叫法轮功及强摘器官受害者，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法案，而且是两党议员，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同时提出的。那去年呢，像是在参院也有一个法轮功保护法案，它的编号是 S817， 前年呢也是前年版本的编号叫 S4914。 前年2014年的时候，就是卢比奥，他当时还是参议员，那现在是国务卿，他提出来的。那去年呢，也是这个参议员克鲁兹，我们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的人提出的法案。那除了有参院的法案，还有在众院版本不同的法案，像是这个 HR 4132、 HR 1540，然后大家上网 Google 一下哈，就可以看到中英文不同来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证据，还有一些调查报告，现在都在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事情。那当天我在这个活动上哈，有一个小的花絮，就是演讲人这个杨杰凯，他有在台上就是讲到大家能够怎么样去行动起来，去帮助做出改变。他有讲到说，比如说你给你的参议员打个电话，表达对法轮功保护法案和停止强摘法案的支持，或者是你买更多的书送给朋友，把书放进图书馆。那他也讲到，就是台下有人就问这个法案的编号是什么，那他当时就在上面讲，然后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女士她没有带笔，她就把我的笔借过去做记录。然后后来讲到另外不同的内容的时候，他又把我的笔借过去做记录。你看他是真的是想帮助去做出改变。那后来我跟他说，这个笔不用还了哈，你就拿着。所以当我看到西方人这么认认真真的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种感动。
是。那么今天时间不多了哈，我其实也想请你来讲一讲现场啊，就是听到了、看到如此真实可怕的啊，这么多证据啊，包括杨杰楷他书中的一个论述，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呢？跟我们分享一个好不好？
好，比如说在现场呢，我有采访一位女士呢，她是叫来自 Freenow Foundation 的一个总裁。这个 Freenow Foundation 呢，是一个以医疗自由为核心的一个法律维权机构，它的名字叫 Alex Mayer。
I didn't know as much about the illegal organ harvesting, and it was really a surprise to hear how bad it is, how widespread it is, and just how evil the practices are and how awful they treat the people in prison, the Falun Gong, the Uyghurs. It's just, it's horrific. And I love
Alex 说呢，他自己之前对这个非法器官摘取了解确实不多。那当天在演讲中听到情况是这么糟糕，他觉得非常的震惊。他觉得就是在中共监狱里，比如说法轮功学员和维族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是太可怕了。而且他觉得美国人确实应该去关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自己可能不经意间就成了这个事情的共犯。他说，比如一个美国人，你可能就在这个器官移植名单上排队，然后你发现在中国你可以拿到器官，但是给你提供器官的那个中国人，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可能是在监狱里遭受酷刑的人，他因为你而被杀害，但是你的生命不能够被认为比别人的生命更有价值。他呢也觉得杨杰楷的这个书非常棒，他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读一读这本书。那在现场我还有采访到另外一位，他是一个健康生活顾问，叫 Jenny Parra。
What's in my mind? I do want to spread the word about the book because it's new and get the word out about what's happening. It's shocking. I knew some of it. It was important to hear some of the details. It's so shocking that we do have to be able to hear.
Jenny 是说呢，她非常想帮助把这本书宣传出去，因为这是新书，她想让更多人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她说这太令人震惊了。她觉得呢，我们不能够逃避，因为逃避、忽视或假装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只能让情况变得更糟。她说我们要为黑暗的地方带来光明。她说这样的罪行啊，是与我们所坚持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我们都在努力向着和平与爱迈进，我们要停止这种仇恨和恐惧。他最后也讲到这些事情呢，其实也在提醒美国人，在美国现在很多年轻人认为我们也应该搞共产主义，但是其实呢，他们根本不明白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
是，听了刚才子涵的这个采访和报道，我想大家心中应该有个明确的答案了吧？共产主义真的是漠视践踏人权啊！所以，如果在今天我们作为华人在美国还不能认清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它的邪恶本质的话，那真的是大家要去好好去读一读这本书哈，了解一下正在中国当今发生着什么样可怕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希望这种可怕的事情继续，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下一代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深入思考的话题。好，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子涵的采访报道，我们下周再见。